沈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盛况，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博大精深，让各族裔的观众惊叹。但是在中国大陆，老百姓看沈韵演出的光碟却成了一项罪名，被警察逮捕和罚款。请看青岛一位市民的遭遇。
据燕景华的姐姐燕景秋说，几个星期前，燕景芬把一些沈韵演出光盘发送给别人看，有人表示还要，燕景芬于是回家拿光盘送去，不料被警察抓走。
他发光碟发完了之后吧，是人还要要吧，他又回来拿了又去吧，他们就走，一走一看说是我大姐。
目前中共当局极力封锁沈韵节目，所以大陆很多人私下传看沈韵艺术团的表演光盘，或突破网络封锁，从互联网、卫星电视上观看沈韵演出。节目所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广受称赞。严景华被抓后，青岛警察向其家人勒索了5000元才把人放回。
我弟弟说给你拿上5000块钱，一年的保证金有的还好几万呢。我们这还一个就是说花了10000多，有的地方还不放，有的3万，说就这么乱花钱，就这么撇个。
和其他国家上至政要下至平民对沈韵节目的赞扬截然相反，中共当局却极力封锁沈韵节目和抓捕看沈韵光盘的人，颇令民众不解。山东省威海市民古庆矮女士5月份也因给别人看沈韵表演光盘被威海环翠区警察抓走后，勒索人民币1000元才放回。中共当局为何如此阻止和惧怕民众观看沈韵艺术团的表演？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找一份沈韵的表演光盘看看，相信您一定会得出自己的答案。新唐人记者王慧、刘翔采访报道。
下面一组图片是当事人辗转从中国大陆传出的。2009年7月15日，河北玉县三位妇女在集市上和赶集的人谈论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西河营镇派出所警察轮番毒打，其中一位妇女还怀抱2岁的女婴。
河北玉县南阳庄乡三位农村妇女耿丽、刘淑丽、孙建琴在西河营镇赶集时，和人们说起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遭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盯梢绑架。据当事人托人投书明慧网陈述，他们被绑到西河营镇派出所后，所长刘忠打耿丽和刘淑丽耳光，然后拉上窗帘，有4、5个警察对他们又打又骂。耿丽反复说自己没有犯法，不是罪犯，抵制戴手铐，警察就给他戴上背铐，强迫他谩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轮换着用报纸卷成的纸棍猛抽，用胶皮棍狠打。画面上可以看到耿丽的双臂、肩、双腿、脚都成了黑紫色。照片是她被放回家后所拍。对孙建琴，警察当着2岁孩子的面打耳光、电棍电，孙建琴满嘴是血，孩子被吓得大声哭叫。第二天，她被关进张家口拘留所。第三天，家人苦苦哀求，并被勒索了700元才被放回家。刘淑丽也被警察用铁棍打膝盖，用电棍电，并被勒索1000多元。据当地民众表示，河北610人员经常混在人群中偷听赶集人群的谈话内容，特别针对法轮功学员借机敲诈勒索。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综合报道。
近年来，大陆民众群体抗暴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眼下临近11中共建政60周年之际，中共再次全面打压大陆民间组织和维权律师。北京工盟法律中心和艺人评中心7月分别遭到了当局非法取缔和查抄，因此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社会各界和中外舆论纷纷谴责中共的打压。接下来静闻角落，一起来看看。
有多位维权律师加盟的北京工盟法律中心于2003年以非营利性协会的形式正式注册，顾问群包括江平、毛于士、贺卫芳等多名著名法学家和经济学家。2004年，中共当局曾下令关闭工盟。今年5月以来，工盟20多名维权律师被当局取消营业执照。6年来，工盟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的诉讼，包括孙志刚收容致死案、毒奶粉案、邓玉娇案、四川豆腐渣工程案、黑砖窑案、陈光诚案、胡佳案，以及最近对绿霸过滤软件提出法律意见等。工盟律师为众多弱势群体，包括访民、法轮功学员、 拆迁户、失地农民等提供法律咨询和辩护。针对中共取缔工盟，工盟成员江天勇律师说，
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三鹿毒奶粉的事件，涉及到邓玉娇的事件，有些法民上访被关到黑监狱里面去了，工盟和许志勇前去救援等等，势头那可能就是想灭掉工盟。
毒奶粉受害结石宝宝之家负责人赵连海说，
目的就是给工盟一个致命性的打击，他是整个呢就是把工盟呢当作一个援助兵嘛，因为工盟呢一直在为很多的这些弱势群体在免费的在做很多的事情。
7月17号，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工盟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工盟所有办公用品、电脑、文稿全部被警察、保安查抄没收，并被国税局处以142万元的行政处罚。7月18号，工盟法人代表许志勇律师发表声明指出，工盟属于非营利性质，不应被征收相关税收，而且已缴纳营业税。7月29号，许志勇在家中遭到警察刑事拘留，他和工盟财务主管庄璐女士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7月31号，中共信息产业部封闭工盟网站，而到目前为止，工盟其他成员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许志勇、庄璐被关押的法律文书。工盟办公室主任田其庄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工作。工盟创办人、北大法学博士许志勇2003年度被评为全国十大法治人物，获选北京市海淀区第13、14届人大代表。2003年，许志勇、滕彪、于江和张兴水律师就收容遣送制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公民建议，促成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中外舆论对查抄工盟和拘捕许志勇事件高度关注。大赦国际7月30号发表声明，对许志勇被非法关押表达关切，要求北京政府确保他的安全。上海律师郑恩宠和部分访民发表公开信，谴责当局违反宪法和法律，将中国公民理性维权行为政治化。大批访民专程从上海等地赶到北京声援工盟和许志勇，并向工盟捐款支援。8月3号，结石宝宝之家负责人赵连海向许志勇寄出6张明信片表达慰问。他说，
当局的做法我们已经看出来了，这是很丧心病狂的，要把工盟置于死地，但是我们相信工盟是垮不掉的。
河南维权人士刘莎莎与广东六祖禅寺的妙觉法师8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拉起横幅，声援工盟和许志勇，抗议中共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结果遭到当局抓捕。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格沃茨教授发表声明，同情工盟的遭遇，声明说，多年来，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一直与工盟和许志勇博士合作，交流美中两国重大的法律问题。美国的人权观察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打击律师，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空间正在缩小。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月22号游行到中联办，呼吁各界关注大陆维权律师及组织被严重打压。继工盟被取缔之后，另一个为乙肝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益仁平中心也遭到当局非法查抄。德先生研究所负责人张辉近日也被警察传唤。据了解，中共近期还会对爱知行研究所、无国界爱心、打工挚友等民间组织下手。北京爱知行健康研究所所长万延海说，
这些人都是兢兢业业的在为社会做工作，做政府应该做政府没有去做的工作，然后你政府不用这个纳税人的钱帮助他们，那么你政府不给这些组织钱，不给这些人钱，然后你用纳税人的钱去雇佣警察去检查他们，找麻烦，去阻止他们，有的时候还抓捕他们。我觉得这个可能看起来，这个国家的逻辑上面也出现了问题。
国际先驱论坛报7月29号发表评论指出，这似乎是中共政府新一轮打压的一部分。这些律师所受到的骚扰包括吊销执照、暴力袭击以及被拘留等。许多专家认为，这可能跟即将来临的中共建政60周年有关。
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王永航被非法拘押在大连看守所一个月。他的妻子对本台记者表示，警方透露王律师目前正在绝食，身上有骨折，多处伤口感染，身体状况恶化，但是警方以他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会见。
王永航律师的妻子表示，7月6号警方说她的丈夫身体状况很好，7月23号告知骨折，8月4号警方又告知身上有多处创伤，身体状况恶化。他说，
王永航现在不配合，也不吃饭，也不吃药，再给他打抗生素，身体上还有其他的伤。碰到张所长，他那个伤口那块有感染，说是在抓捕的时候从楼梯上滚下去，有一天你会不会告诉我生命垂危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一直在隐瞒着什么。
王永航的辩护律师蓝志学告诉记者，他介入此案后立刻申请会见，但国宝发文通告王律师案涉及国家秘密，拒绝任何人会见。
在中国这么多的法律案件当中，我目前听到涉及前国家机密的就王永航律师这个案子一个还没有听到第二个。但是无论如何，检查阶段律师是可以会见的。我也听说王永航律师受到刑讯逼供了，但是我想亲自见见王永航律师本人。
王永航律师多次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七月四号被大连610秘密抓捕，他最后一次出庭是在6月16号，为法轮功学员冯日旭做无罪辩护。新唐人电视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最新一期的《香港开放》杂志报道，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为心脏病发作，现在入住上海的华东医院。有消息指，江泽民因为害怕自己的罪行被清算，不敢入住北京，要躲进上海医院。
据刚刚出版的《开放》杂志八月刊报道称，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虽然曾掌控中共军队，却不敢信任北京301军医院，要转入上海华东医院。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表示，他们是从可靠消息来源得知这个消息。对于江泽民避开北京入住上海，他认为这说明中共湖江拳斗非常激烈。
我们这个消息呢是说他在上海住院嘛，他不放心住301医院嘛。现在上海跟北京呢这个有矛盾嘛，他们斗得很厉害。
现年82岁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一手导演镇压法轮功而血债累累，在大陆恶名昭彰。江泽民过去多次被传病重的消息，包括去年2月两会期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面瘫病重入院，以及在17大前也传出病重的消息等等。而每一次江泽民病重住院的消息都引起网友的叫好。今年7月20日适逢法轮功反迫害10周年，大陆爆发新一轮的反江浪潮。据上海维权律师曾宠披露，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杂志》都不约而同地选在720这一天，分别借不同的贪腐案打击江泽民。分析人士认为，事件显示中共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骑虎难下，要求清算江泽民的呼声日益高涨，也暴露出中共新一轮的权斗。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8月6号的下午5点，美国纽约市市议员托尼·艾维拉在皇后区法拉盛公立图书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正式宣布拒绝中共的邀请前往北京访问，并还说明了原因。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今年5月底，纽约市议员托尼·阿维拉收到亚美经济发展中心10月份访问中国的邀请。
I'm not going to go. And I would never go until such time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not only in China, but their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member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美国政府曾非常明确表示对人权迫害的谴责。把因为信仰的人关进监狱是反人道的。他说，美国政府尊重与任何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民间交流。
And people are being thrown in jail and tortured for their beliefs. That's simply wrong.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not only doing it in their country, but extorting some of this abus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people who believe in Falun Gong, Falun Dafa,are being threatened and harassed right here in downtown Flushing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I'm going to try and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I'm not going because of this, and I would certainly encourage all my colleagues not to go as well.
他再次表示将回绝邀请。他说，如果更多的美国官员同我一样拒绝，无疑是给中共一个信息，他们必须改正，不能再这样做了。 会上，部分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于贞杰、刘燕、梁玉峰、张义杰等发言，揭露个人及家人曾遭受的迫害，感谢美国政府及托尼·阿维拉的支持。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和法轮功能形成一体，强有力地制止这场迫害。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刚刚过去的两天无疑是多伦多人的加勒比狂欢周末，而100多万现场观众和15000多人参加的加勒比游行，更是把这次为期3周的狂欢节推向了最高潮。一起回顾一下当天的盛况。
几十支队伍沿着安大略湖畔的湖滨大道缓缓前行，人们穿着各种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的服饰，或歌或舞，展示着牙买加、圭亚那、巴哈马群岛以及巴西等加勒比国家的文化。
以展现热带风情为主题的加勒比狂欢节是北美最大的加勒比节日，在多伦多已经逐渐转变成一种多元文化的庆祝活动。在今年的活动中，有一支华人的队伍在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化。
他们是由8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据乐队的负责人江帆讲，今年已经是第3次参加加勒比狂欢节游行。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可以向很多的观众展示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前来参加游行的观众非常激动，他们纷纷表示，这次游行太精彩了，明年还会再来。
I'm having a great time. It is a lot of fun. We enjoyed it.
Come every year, every single year.
42年前，居住在多伦多的加勒比移民，为了感谢加拿大人的热情好客，举办狂欢节与本地人分享自己的文化。此后每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都会举行加勒比游行，这也是北美洲规模最大的以黑人文化为主题的狂欢节活动了。新唐人记者任嘉怡，多伦多报道。
暑假已经过了大半，假期中孩子们怎么度过这段假期呢？日前在台南成功大学，一群大专学生举办了一个为期4天3夜的特别营队，我们来看一看。
悠扬的乐声回荡在台南孔庙旁的草地上，仔细一看，台下的观众几乎全是高中和大专生的面孔。这场音乐会也是法轮大法大专学生研习营的活动之一。
办这营队主要目的就是让青年学子啊都能能体会什么是真善人，然后知道真善人其实是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只是他们平常没有发现而已。然后就借由营队的各种活动，然后让他们能知道真善人其实就存在于每个角落。
原来修炼气功可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大专学生面对课业压力、爱情难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参与营队的同学们表示，通过修炼，他们找回了内心的宁静，更能面对生活中的难关，大学生活也更加多彩多姿。
透过修炼，我找到我内心的平和，而且人会变得更善良。
我觉得来参加这个营队，收获很多。然后我也很希望，就是可能从国小到研究所，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来一起参与这个。
这个营队共有100多人参加，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青年学子们。他们希望借由营队中的各种活动，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亲身体会，邀请更多人一起来认识法轮功。新唐人亚太电视史进旺、方慧宽，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8月8号是台湾的父亲节，台湾各级政府遴选出模范父亲代表，并举办表彰活动。首次获得模范父亲称号的陈伯湘在谈到教育的时候，他表示应该秉持身教重于言教。由于忙于事业，他身体状况不佳，在学练了法轮功之后改善了他的身心，也让他有了一份使命感。他表示退休之后愿意当一名快乐的志工。
今年60岁的陈伯湘代表屋主里接受永康市长李坤煌表扬模范父亲，他有感于一切社会问题均源自于家庭，与4个女儿亲子关系良好，对女儿日常品性谆谆教诲，以相夫教子为旨志，承袭他的教育方式。
对儿女的教育是，他是以身教重于言教，自己要先管理好自己。
一方面，他把我们教育得很好，他其实也非常热衷社区的一些事务，也透过这样子的奖项，特别去肯定爸爸，有女儿跟儿子是一样好的。
你不喜欢跟阿公在一起？
喜欢。
哎，阿公
的
平常对你们好不好？
好。
好。
因忙于事业，身体状况不佳，幸好于退休前一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使他全身慢性疾病不药而愈， 易怒的脾气变好了，也不骂脏话。且自2002年起，于台南监狱担任教诲师迄今，先后参与了四项志工行列至今。
都会发脾气啊，跟人家相处会很不好。哦，那就是因为学了法轮功之后，让我身体改善之外呢，也让我的脾气啊提升了很多。
陈伯香说，修炼法轮功是全民的福音，不但个人得到身心健康，且可替国家节省庞大的医疗费用，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值得推广为全民运动。新唐人亚太电视谢淑芬、林云雪，台湾台南采访报道。
不少华人观众感动于神韵演出呈现的纯正中国古风和超凡的艺术技巧，他们还表示要向更多的华人推荐神韵。
工程师轩逸首次带着全家来观看神韵演出，他们为神韵的演出感到震撼。他说，全家都被感动落泪的，是迫害中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的舞蹈。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一看的一个表演。对，我觉得以前在电视上有时候看到一些中国民族舞蹈的表演，我觉得没有亲临的感觉这么样的精彩。而且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他把善良的一些民族特性还有坚韧的特性，对，然后他把历史故事透过这个戏剧跟音乐舞蹈呈现出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非常棒。
鲁阳是今年第二次和他父亲来观看神韵演出。
第一个节目尤其是还有最后一个节目特别感动人，对对对，就有一种心灵的那种震撼。
节目演得不错，艺术效果很好，而且那个带有中国古典的民族特色。
鲁连成表示，编导、演员、所有幕后工作人员的勤奋和努力令人敬佩。他表示，要向更多华人推荐神韵。
推荐那个神韵演出团体的精彩节目，希望他们也能来观看一下。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第三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的获奖选手观看了8月2号晚纽约州立大学的神韵演出后表示深受感动，他们也惊叹于神韵演出的艺术造诣。来听一听这些声乐艺术家们的体会。
获得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铜奖的林一成拥有马里兰州大学音乐博士学位，现在台湾华府合唱团担任指挥。当得知神韵的节目都是原创，他惊叹道，太了不起了。
一个新的东西介绍给观众，不但不会让观众觉得有距离，反而还让大家这么容易接受跟这么容易感动，那就表示这些曲子做到好到相当的程度。
林一成尤其赞赏神韵艺术团乐团现场演奏的音乐。
当我们听到这些传统乐器在演奏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故事无形中就已经先进到我们的脑海里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arrangement。
他认为神韵艺术团的歌唱家都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将歌曲的内涵诠释得淋漓尽致。
觉得他们在掌握他们的声音跟技巧上头都很细腻。
声乐大赛金奖得主耿浩兰是第二次来看神韵，再次被感动的流泪，
还是流了眼泪，不知道也是 流下来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也控制不住。
来自中国大陆的耿浩兰说，国内的演出远不及神韵的水准，
演员的动作还有各方面我觉得很到位，然后还有他的编排，还有跟乐队的合作，还有他的作曲，反正我觉得都很棒。
获得声乐大赛优秀奖的林凯毅被神韵所震撼，神韵演员在台上配合默契也令他感动。
这么多人在一起，然后一起合作，一起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意见，然后一起做一个不同的东西，让人很有震撼力。
很多声乐大赛的选手也表示希望能加入神韵艺术团参加全世界巡演。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神韵巡回艺术团8月2号再次莅临纽约州立大学，很多观众看后感到震撼，认为神韵是难得的艺术精品，传递的信息也引起了观众们心灵深处的共鸣。
8月2日晚，纽约州立大学 Purchase 学院表演艺术中心内掌声阵阵，神韵艺术团再次为观众展现5000年的中华文明。很多观众都表示，通过神韵他们学到了很多，其精神内涵尤其能引起他们内心的共鸣。画家凯利·波恩斯说，神韵演出带给他心灵的启迪。
Enlightening, it's new, it's informative, and it'll make me think after the show. human values and deeper stuff, not just like a showy performance. This is like, this goes beyond that.
花旗银行的资深银行家克拉克里斯蒂从神韵中得到精神层面的升华。
Everything in that show, enhances the human nature, the value, community, spirit, and well-being. So I think, we take away a lot from that show.
很多观众都感叹，神韵远不只是一场杰出的艺术表演，其传递的信息还发人深省。
It just makes you really think about things and, about life and, what's to come next and so forth.
Learning the truth about life and good triumphs over bad.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It was a really enlightening message that the whole show had.
也有很多观众表示要把神韵的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It's like an education all in itself. So I took notes so I can tell my students.
这是2009年神韵艺术团第二次来到纽约州立大学 Purchase 学院表演艺术中心。接下来呢，8月下旬，他们还将奔赴阿拉巴马和华盛顿 DC 表演。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 Westchester 为您报道。
纽约上周，威彻斯特郡议员布朗茨在8月2号晚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出之后非常感动。他表示，感觉自己好像换了一个人，思想中增添了更多善念，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平和。
布朗茨和朋友一起来看演出，两人对神韵都赞不绝口。布朗茨表示，神韵展现出了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平和，让他很感动。
There's a message, that as a culture,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found peace. And there's a serenity and a peace and a sensitivity to people, in everything you do, in everything you say. Just beautiful.
更令布朗茨难忘的是，看完神韵后，自己好像换了一个人，心中充满善念。
You're just not the same person you were when you came, because you had an opportunity, to reflect on some of the goodness in people and the spirit. And so you leave this place with that inner spirit and a little bit of peace that perhaps you didn't have before.
布朗茨的朋友 Alfreda 威廉姆斯对舞蹈演员的出色表现非常赞赏，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受益很多。
The costumes and the choreography, all of it was very, very inspiring. And I think that young people of either Chinese origin or any origin would enjoy seeing them and watching their dedication and learn something from it.
布朗茨最后还补充道，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自己在精神上是满载而归。新唐人记者安心纽约报道。